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血尸说的并不是浑身是血的尸体，而是指保留着血肉之躯的尸体。在我们这一行可以追溯的年月之中，第一具血尸应该是出现在夏朝。法求秘术上对于这一具血尸的记载是这样的：大夏末年，夏王桀残暴无道，嗜血好杀，天下大乱，民不聊生，饿殍遍地。尤其是在当今黄河下游一带，更是连着三年大涝，三年大旱，死者无数。那第一具血尸就那横尸遍野的惨象中所诞生的。相传这血尸吸了无数的怨气，至死不服，血肉不枯，于荒野丛壕中弃尸一年，终于成了气候。那是方圆百米之内草木发黑，全部被尸毒浸染，周围十数里地大旱，起身之日，其周边的所有动物全部被吸干精血，哪怕是一只兔子都没放过。后来这只血尸据说呢，是被商汤手底下一个南疆巫师给干掉的。其实但凡是尸类怪物，都是五行属火土，所以一旦有了道行的尸类怪物出现的时候，都会伴随大旱的现象，这也是断定四周到底有没有尸类怪物作怪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。干我们这一行的有这么一句话：三伏天干不热，黄土湿润皲裂，农作物枯死青黑，何于夜间上翻，不是龙王作怪，却道走尸横行。这话说的就是有了道行的尸类怪物横行时候的景象了。大概的意思就是说，夏天最热的三伏天的时候，空气只是干燥，人却感觉不到燥热出汗，土地全部皲裂，可是拿手一搓，这土壤却是湿润的。然后农作物全部枯死，根部呈现一种青黑色。河里鱼不是在白天太阳最毒的时候往上翻，而是晚上阴凉时候飘上水面，肚子朝天。如果出现了这一系列现象的话，那么绝对不是年景天气的原因，而是出现了有道行的尸类怪物。因为这尸类怪物一旦有了道行，可比魑魅魍魉凶悍的多了，飞天遁地，根本捕捉不到踪迹。所以干我们这行的，如果碰上尸类的话，得先确定四周的天气环境，然后划定出对方活动范围，再通过风水找到墓葬恶穴，挖开十有八九就是作怪走尸的墓葬地，定死这坟墓墓葬地。走尸必怒，当月圆高悬之夜，必然会出现去找定死自己葬地风水的人索命，那到时候能不能收拾掉作怪走尸，就得看本事了。这血尸就是尸类东西里特别凶的一种，具体它是怎么产生的，就算是我那位当发丘中郎将的老祖宗都说不清楚，不过总归是和煞气有关系，似乎是在煞气重的地方格外容易出现血尸，尤其是一些殍地或者是万人坑，更是容易出现这种东西。眼下这陪葬坑的陶俑全部都是活人做出来的，肯定怨气重，产生血尸也是情理之中。血尸这玩意儿吧，毒得很，别看皮肤很有弹性和活人差不多，但是刀枪不入，浑身上下都是尸毒，简直跟个毒气炸弹差不多呀，比一般大粽子是难对付多了。所以我们几个一时间也是有些紧张，全部眼睛是一眨不眨的就盯着那酱紫色的尸体，生怕这玩意儿蹦起来给我们来一下子。诡异的是这玩意儿半天都没个动静，刚才曹元可是明明看见他笑了， 分明是已经起尸了呀。走，去下一个墓室，赤子生变。青衣紧紧握着雀邪剑，面色凝重地说，这里让我很不舒服，搞不好上一个墓室的密宗佛阵就是镇压血尸的，怕他出去为祸。其实见到这些血尸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生出了退意了。都说朱砂墓十有九凶，这话果真是不错的。我们一行人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血尸，一头扎进了南北纵横极宽的陪葬坑。这其实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活人殉葬坑了。知道那些陶俑根本就是活人做成的之后，再看这玩意儿就没有欣赏艺术品的心态，只剩下毛骨悚然。因此行走在这一排排活人陶俑之间，我总感觉阴嗖嗖的，浑身毛孔紧缩，身上全部都是鸡皮疙瘩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心理作用。越过这些活人陶俑，就能看到在这间墓室的尽头仍旧有一道石门，结构和我们之前碰到的石门是一样的。很显然这间墓室也不是这座大墓的尽头，甚至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进入这座墓的主墓室，而且那主墓室距离我们还有多远是不知道的。敲门的依旧是医师亭。这时一道非常轻微的裂响声忽然在我旁边响起，非常轻微，但是碰到那具从始至终没有爬出的血尸之后，我们几个的心都掉在嗓子眼上，大气不敢出。四下是安静的落针可闻呢，因此稍有响动就惊动了我。事实上不光只是我，青衣和张金牙他们也明显听到了。那声音很像是陶瓷崩裂的时候发出的那种脆响，隐隐约约的我们几个都猜到了什么，但是可能出于一种不情愿面对现实的原因，谁都没有点破，但是气氛却明显紧张了许多。张金牙更是有些急躁了，声音稍微有些哆嗦地问医师亭，还得多久才能打开门啊？10分钟。医师亭长长呼出一口气，光洁的额头上隐隐可见一层亮晶晶的汗渍。这一定形容我们现在的状态的话，我只能说是草木皆兵了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。那血尸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，如果这时候忽然蹦出一个动静，更让我们蒙上一层阴影。难不成这地方不仅仅只有一具血尸吗？那些被做成陶俑的死人尸体还化成别的鬼东西吗？这时候又是一声脆响响起，比之前那一声更加清亮。快看那个陶俑！周静大叫了一声，手电筒直指向左手边的一个方向。循着他照的方向我们看去，顿时被吓了一大跳，因为那边一个陶俑身上已经布满了裂纹。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，我心中一沉，不及做出进一步反应，四周就响起此起彼伏的裂响，咔嚓咔嚓的声音不绝于耳。我们几个连忙循着手电筒的光朝四下望去，这一看不要紧，我差点没哭了。所有陶俑上都冒出了裂痕。你到底画了没有啊？张家的声音里带上哭腔了，一个劲儿催促医师亭，一大波粽子正在赶过来呢，手慢了咱几个可就交代了。5分钟。医师亭呼吸有些急促，沉声说，停住5分钟就好了。5分钟。我脑门子一黑，这里陶俑太多了，如果每个里面都蹦出一个大粽子的话，顶5分钟太难了。 这时候，黑黢黢的陪葬坑里，有一道黑影正缓缓前行。我眼角的余光注意到这一幕之后，连忙把手电筒的光朝那边打了过去。这一瞬间，我的呼吸都停滞了一下，因为那具最开始的时候从陶俑落出的血尸，终于还是起尸了，正一步一步朝我们走了过来。果然和传说中一样，血尸死而不僵，行走的时候和正常人差不多。当我用手电筒照到他的时候，他顿时抬头看向我，那双眼睛里都呈现一种酱紫色，似乎中了黑血腐坏了一般，竟然咧着嘴对我笑了。然后他伸开双臂，犹如要拥抱整个天地一般，手一寸一寸的抬高。这一瞬间，四周所有陶俑身上陶片哗啦啦的全部落了下来，露出了一具具酱紫色的尸体。这些竟然全部都是血尸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